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
谢主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来召聚我们来敬拜他。
感谢神在主日召我们一起来到殿中敬拜他。
那么大家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当中与大家分享信息了，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教会当中同大家分享信息，
那也是常常进进出出，不是在调时差当中，就是在调时差的路上，
而且经常是进进出出，不是在调时间当中，或者是在调时间的路上。
其实还好，我其实本人没有太多的时差，因为出入太频繁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调时差。
那还好，就是我自己因为出入太频繁，所以都没有时间去调时差。
但我 这段时间比较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的 Michael 弟兄，那我在前两个月听到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想也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早日回到我们当中来敬拜和侍奉神。
那我这段时间经常是想起我们当中的 Michael 弟兄，得知他的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所以都在祷告当中纪念他，希望他尽早可以回到我们的殿中同我们一起敬拜神。
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
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会经常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事。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
对我们这些信了主的门徒来讲，
任何的事情发生是主所许可，
任何事情发生都是主所允许的。
而我们所要经历和操练的就是在每一件经历的事情上如何见证上帝的荣美。
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怎样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见证主的荣美。
因为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杰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杰作。
这也是上次我来的讲的这个信息，以弗所书的上一讲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个主题。
这个也是我上一次来讲以弗所书上一章所提到的主题。
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杰作。
那么既然我们是在耶稣里的杰作，那么一开始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一开始十一节就告诉我们，
既然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杰作，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十一节就这样讲了。
一开始他就用两个字，所以，
一开始就用了两个字，
所
以，所
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样子。
所以你们应该纪念从前是怎样怎样的一个样。
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过往和我们的今天还有我们的未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过往、现在和未来。
那么在这里纪念应当翻译成记得，可能更加准确一些。
那这里用词纪念翻译成记得可能更加是准确，
就是要让我们来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让我们去回忆之前发生的事。
那么保罗让以弗所教会的人回忆什么样的往事呢？
那保罗要以弗所的人要回忆什么的往事呢？
让我们回忆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要我们回忆我们过去是怎样。
让我们站在上帝的恩典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要回忆我们过去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让我们站在耶稣的恩典前面去回忆我们过去到底是怎样。
尽管以弗所教会当时有很多有穷人、有富人、有平民、有官员、有打工的、有老板，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尽管当时的以弗所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是贫穷的、富裕的、打工的，
但其实圣经只给我们一个归类，我们都是同一类的人。
圣经给到我们的归类就是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无论我们是过去什么样的背景，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来讲我们都曾经是同一类的人。
根据圣经，我们无论是怎样的背景，是过去怎样，
是哪一类人呢？
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就是十
一
节到十三节所讲的，我们都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
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讲的，我们都是那类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
我们曾经是与基督无关的人，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曾经是与基督无关，是局外人，
是没有指望的人，是远离神的人，
是没有指望，是远离神的人。
并且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在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是彼此为仇的人。
还有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未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彼此为仇的人。
所以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当中。
所以我们就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当中。
无论是在家庭，
无论在家庭，
还是在你的职场，
在职场，
社会，
在社会，
国家，
国家，
当没有基督耶稣进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彼此为仇的人。
当没有耶稣基督进入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为仇的人。
甚至我们也与自己为仇，
甚至我们都和我们自己过不去。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呢？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的？
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
其实都有的。
其实都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和睦。
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合，
是要让我们合而为一，
希望我们合而为一。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再是从前的旧的生命，乃是新造的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再有从前的旧生命，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
我们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
所以在他们之间不再有分门别类的和纷争歧视，乃是要合一。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应该有分门别类，应该要合一。
其实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因为教会只有在基督里，基督徒合一彼此和睦的情形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因为教会只有在基督徒合一彼此和睦相处的情形当中，才可以长大成人，
这是
有基督长成。
这是主耶稣的心意，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合一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谈论的合一这个题目，
什么是合一？
什么是合一呢？
合一重要吗？
合一重不重要？
合一重不重要？
合一重不
重
要？
重要。
重要。
那合一容不容易啊？
合一容不容易啊？
零秒反应，马上就摇头，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啊。
那怎么样能够合一呢？
那怎么样才可以合一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去学习、领受和思想的。
今天就是我们要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领受。
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
让你齐心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主日的时候，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主日的时候，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
用诗歌颂词来赞美你，
用诗歌颂词来赞美你，
用祷告来亲近你，
用祷告去亲近你，
更加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指引和力量，
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到指引和力量。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
愿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
愿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同，
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神的造就。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么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怎么样能够合一。
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怎样可以合一。
我们知道合一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合一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合一不容易，
也都知道合一不容易，
但是我们更加知道说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合一，
但也都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合一。
这实在不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吗？
其实又不是这么为难。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寻求一个合一呢？
我们怎样可以在基督里面寻求合一呢？
当我们要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阶段的来去不断的晋升的去来进入到这样一个真理里面。
我们思考的时候就要分不同的阶段去晋升，去到这个真理当中。
所以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因素来拦阻了我们的合一。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到底什么因素原因去拦阻我们合一呢？
在这段经文，今天读到的经文一开始在十一和十三节就讲到了。
今日所读经文从开始的十一到十三节，
讲到犹太裔基督徒与其他族裔的基督徒有个很大的差异。
就讲到犹太裔的基督徒同其他族裔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圣经形容以弗所教会中其他族裔的基督徒，按照肉体的标准，就是按照本来的身份，都是外邦人。
咁喺以弗所入边，按照呢一个标准嚟讲，其实好多入边最嘅坏嘅人都系外邦人，
都是没有受割礼的，
都是未受割礼的，
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局外人，
是与基督无关，是局外人，
而且是没有指望的，
而且是没有指望，
是远离神的，
是远离神的，
是彼此为仇的人，
是彼此为仇的人。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区分了他们在文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所以这里就很明显区分了他们在文化上与犹太类是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个背景，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背景，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裔，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所以福音是从犹太人当中慢慢慢慢传播出来的，
所以福音是从犹太类当中是慢慢传播开来的。
所以当福音不断的来骗传的时候，
直到福音不断的偏传的时候，
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和犹太裔的基督徒当中因为文化传统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那后来出现的现象就是犹太类的基督徒和其他种族的基督徒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足以成为他们合一的拦阻，
这个巨大的差异足以成为他们这个合一的拦阻。
其实我们不要忽略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累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连接，
每一个民族的人身上都带着这个民族的印记，
每个民族都带着他自己的文化的印记，
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
包括他的生活模式、他的价值观，
还有包括一些风俗习惯，
还有风俗习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这个一个很大的因素。
但是文化差异是有很多存在的不同，
但文化差异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啊。我们刚刚五月份刚刚结束的，我们带了一个叫做华夏文化与教会历史探索之旅，
咁五月份啱啱结束咗一个华夏文化探索之旅。
那我们这次去的是我们可能广东人都很熟悉的，就去的广东大湾区还有粤东地区。
我哋去咗一个好多讲广东话都认识嘅，就系呢个广东一带啦，大湾区啦。
啊，那当然我们想到岭南地区，一定就想到的是饮食文化啊。
咁如果你谂起闽南嘅文化，就谂起呢个饮食文化。
其实除了饮食文化背后，还有很多的文化。
咁除咗饮食文化背后，仲有其他嘅文化。
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
我哋去咗唔同嘅地方。
虽然都是在广东省内。
虽然都系喺广东省入。
但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文化。
但系每一个地区都有佢独特嘅文化。
而且每一个地方，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持守。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人，他对于他自己文化的持守
都是非常的看重的，
都是非常之看重。
我记得让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去了开平。
我令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去了开平。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开平老家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会众是来自开平这个地方。
这个很多老华侨，在北美的老华侨都是开平啊、台山那边的、四义、五义那边的。
其实在北美有不少的华侨是来自开平那边的。
那我们就到一个村落去参观，
我们就去了一个民族文化村去参观。
哇，村长出来接待我们，
村长出来接待我们，
让我们在他们那个宗祠去参观他们的整个族的这个他们这个族姓谢哈，姓谢，他们的文化。
咁个族长就带我哋去参观咗一啲嘅宗祠，就系佢哋嘅姓系姓谢噶。
然后让我们经历很多那个当地的风俗，什么舞龙，就不是舞狮啊，就那个广东人舞狮。
我哋都经历咗一啲，睇到一啲嘅文化，就系譬如舞狮啦。
那我可以很深的体会，他们尽可能在我们这些外来人的身上，能够面前能够展现出他们的文化。
所以这些人在我们外来人身上是很愿意去展现他们的文化。
当他们展露他们文化的时候，他们都存在着一种可以说从内心渗透出来的那种骄傲。
当他们展现他们的，
不是傲慢啊，就是觉得 很不错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得到。
当他们展现给外人看他们的文化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流露出一种的优越感。
然后这个村长很有意思，他我觉得很佩服他，他还亲自教我们唱那个用开平话唱那个开平的儿歌。
我们都很佩服这个村长，因为他教导我们用这个开平话去唱开平的儿歌。
当然我们唱的是奇奇怪怪的。
咁当然我哋唱起嚟系奇奇怪怪。
那另外有一个姓沈的叫沈老师。
咁另外有一位叫姓沈嘅沈老师，
他就给我们来讲解他在开平地区的一些文化。
他就同我哋讲解喺开平地区嘅一啲文化、
一些传统、
一啲传统。
我们本来打算只有半个小时在那里。
我哋本身系预咗系半个钟。
结果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
结果他同我哋切磋咗两个钟。
但是我们也很有兴趣听。
咁我哋都好有兴趣听。
那我们其实所到之处，无论是在惠州、在中山、在珠海，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都看到各地的文化，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那种的骄傲和那种的持守。
所以我哋去嘅地方，无论系惠州啊，或者系其他嘅深圳嘅地方，我都睇到啲人对佢自己嘅文化系有一种嘅持守同骄傲。
那这个是很好的，
呢个系好好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
另一方面我哋都发现，
因为文化的差异，
因为文化嘅差异，
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张力。
咁就喺唔同嘅文化之间就会产生咗一种嘅，
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排斥，
亦都好容易产生排斥。
我就想，我们在座有不少，可能有不少广东人。
相信在座都唔少广东人。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
他到现在都是这样。
因为到而家都系咁。
你只要不是广东的。
只要你唔系嚟自广东嘅。
他至少认为你是北方人。
他都会认为你是来自北方的。
其实我想想也没错。
那我想深一层，其实这样想也都没错。
因为像湖南湖北都是在广东的北边嘛。
因为湖南湖北都是在广东的北边。
但严格意义来讲，湖南湖北不算北方人，那都是南方人，对不对？
严格来讲，湖南湖北不算是北方人，是南方人。
那么因为文化的差异，
因为文化的差异，
所以带来的这种的产生的这种的自我的一种的认同和骄傲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种的拦阻。
咁当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咗一种认同同骄傲嘅时候咧，
我们
咁就同其他文化嘅人就要合一嘅时候，就
我们很容易就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的背景去来看待其他的文化。
我哋经常系企喺我哋文化嘅背景去睇其他文化。
那么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
咁样样就成为一个好大嘅拦阻，
成为一个壕沟，
成为一个鸿沟。
那么在文化的差异背后，更多的是什么？
喺文化差异嘅背后，更多系乜嘢咧？
带来的是一种优越感，
就系带嚟一种优越感。
因为文化差异所带给我们自我的优越感，包括在信仰和生活方面。
咁文化差异带俾我哋嘅优越感，包括喺信仰同生活方面。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优越感？
我哋可以嚟思想一下，我哋有冇呢一种嘅优越感咧？
其实，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强烈的优越感。
喺中国人嘅文化入边，我哋有好强嘅优越感。
无论是从整个民族的方面，
无论从民族方面，
还是我们自身的方面，
或者自身方面。
用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优越感多么的强烈。
用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优越感有几咁强烈。
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了，
我在美国生活更多年，
我们还称这边的当地的美国人叫外国人。
我们还会讲当地的美国人叫外国人。
外国人、外国人呢？那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对不对？
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我发现另外一个特点，无论我们走南闯北到了哪里，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无论你持着什么样的政治的立场和背景，
无论你有着怎样的政治立场和背景，
我们的胃都很爱国，
我们的胃都是
很爱国，
都很爱国。
你到哪里去旅游，
你无论去哪里旅行，
都想去找中餐，
你都很想去找中餐，
实在找不到了，
实在找不到了。
Panda Express 也是好的，
你觉得 Panda Express 都是好的？
当然 我没有他的股份，不是为他做广告。
我没有他的股份，不是在这里跟他做广告。
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感，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越感。
那么在信仰方面其实也是这样的，
在信仰方面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犹太裔基督徒，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
咁我哋睇到初期嘅教会入边嘅基督徒，佢哋觉得外邦人冇受过割礼，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就比他们要差一级。
所以嗰啲未受割礼嘅外邦人喺佢哋眼中就系比佢哋要差一级。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外邦人的生活习惯和犹太裔的基督徒的习惯不一样的。
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外邦人的生活习惯和犹太裔的生活习惯很，
虽然这些犹太人已经信了主了，
虽然这些犹太人已经信主了，
但是他们还是守很多犹太人的这种的习惯，
他们还是守很多犹太人的习惯。
那么其实对于希腊人来讲，对于外邦人来讲，对于当时的以弗所人来讲，其实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优越感。
所以对当时的外邦人以弗所的人来讲，他们都有自己的优越感，
看不起外邦的人，
他们都看不起外邦人。
其实这个优越感在我们的里面是好像根深蒂固的，
这种优越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 根深蒂固，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我们华人圈里面都是根深蒂固的。
大城市的看不起小城市的，
大城市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
我不管你是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还是东南亚来的，
我不理你是从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来的人。
你想想看，我们在生活的文化里面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你想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一线城市的看不起二线城市的，
一线城市的是看不起二线两线城市的，
二线城市的看不起三线城市的，
二线城市的人就看不起三线城市的人。
城镇看不起农村的，
城镇的人看不起农村人。
那就算在本村，
就算在本村，
有钱的也看不起没钱的，
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
家里有生儿子的就看不起没有儿子的，
屋企生了仔的就看不起那些没仔的。
这种的优越感到处都是，
优越感到处都是。
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优越感的这样的一种脾性已经深深的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印记里面，
所以这种优越感的品性深深是已经植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了，
是最不容易突破但却必须要突破的，
是最不容易突破但也都是必须去突破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文化上的一种跨越，
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文化上的一个跨越，
我们至少回到我们的信仰这个角度来讲，
或者至少我们回来我们信仰的角度，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跨越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智，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跨越文化的心智，
大使命对于你和我来讲就是一个空谈，
大使命对我和你来讲就是一个空谈了。
所以这些年为什么我们又想到在文化方面很多的跨越的这种的旅程，
咁呢个你都试过，我点解喺最近呢几年都系常常思考跨文化嘅旅程？
不要误解，好像我们提摩太机构改成旅行社了，不是。
咁亦都唔好误解我哋提摩太变成一个旅行社。
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能更多的去打开我们的眼界。
我只系希望更加多嘅弟兄姊妹去打开我哋嘅眼界。
所以在每一团我们出去的时候，在跨越文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所以在每一团我们出发的时候去感受这个跨文化的时候，
我们很少有说教的内容，
我们很少有说教的内容，
我们只是带弟兄姐妹去看，
我们就是带团去看，
去看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去看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看到当年的宣教士怎么样跨越文化来到了异国他乡，
去看当年宣教士怎样去跨越文化来到异国他乡，
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就埋在那里，
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埋藏在那里。
所以每一次的经历，我想圣灵都在带领他们，
所以每一次的经历相信圣灵都在带领他们。
唯有我们懂得有这样的一种跨越的时候，
唯有我们懂得这种跨越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界能够开拓的时候，
当我们眼界愿意开拓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胸能够广阔的时候，
当我们心胸广阔的时候，
优越感才会越来越少，
这个优越感才会越来越少，
我们才比较不容易膨胀，
我们才比较容易自我膨胀，
那么我们才更加有心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这样我们才有心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因为我们懂得应当怎么样去跨越，
因为我们因此就会懂得怎么样去跨越。
那么还有一层的拦阻，就是罪的捆绑，
另一种拦阻就是罪的捆绑，
那有无非有几个方面，
无非有几方面，
仇恨、
仇恨啦，
纷争、
纷争啦，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当中，犹太裔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存在一些怨恨。
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犹太裔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
有些是源自于历史的包袱，
有些是来自历史包袱，
有些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
有些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
所谓的就是新仇旧恨，
所谓就是新仇旧恨、
那么这些仇恨都成为他们合一的拦阻，
这些仇恨都成为他们合一的拦阻，
那么纷争也是，
纷争也都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因为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表达方式的不同，所以带来很多的纷争，
因为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表达的不同，所以带来很多的纷争，
还有一个就是自我中心，
还有就是自我中心，
就是老我的个性往往就拦阻了我们的合一，
因为老我的个性往往就拦阻了我们的合一，
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人很容易人很容易自我为中心，
这是我们的罪性，
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
撒旦也很会利用这一点，
撒旦也都很，
这个时代也特别的明显，
这个时代这个自我中心非常之，
撒旦很会一招，
撒旦很善用一招，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我们本性是自我为中心的，
我们本身本性就是自我中心，
他就兴起这个时代的文化，
他就兴起这个时代的文化，
处处的来熏陶我们，
处处去熏陶我们，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用很多美妙的词来引诱我们，
用很多美妙的词来，
其实背后推动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坚固的持守的自我中心，
就是希望我们不断的持守坚固我们的自我中心，
其实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我们有很深的体会，
我们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东西，所以有很深的体会，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所以让我们不太习惯去聆听别人的话，
所以令到我们不是很习惯去聆听别人的说话，
更加危险的是，
更加危险的是，
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不断的打折，
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当中也都不断的 打折扣，
所以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只是成为我们行走道路上的一个小拐杖，
只是成为我们行路的路上一个小拐杖，
用得着的时候就用一用，
有用的时候用下，
用不着了就放在一边，
不用的时候就摆在一边，
当然我们还会装扮自己有一个很虔诚的外表，
当然我们都懂得去装扮自己，
我们会对这个拐杖说，
装扮自己有一个很虔诚的外表，有时就对这个拐杖这样说，
你老人家太累了，我你先放在旁边休息，我需要的时候再找你，
你老人家太累了，你先休息一下，我需要你的时候先来找你，
我们回头来看以弗所教会，
我们回头来看看以弗所教会，
因为文化的差异，
因为文化差异，
优越感的膨胀，
优越感的膨胀，
罪的捆绑，
罪的捆绑，
成为教会合一的拦阻，
就成为教会合一的拦阻了，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更应当为此来警醒，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应当为此去警醒，
我要常常反省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些拦阻合一的事情，
我们要时常去反省有没有这种拦阻的事情呢，
可能最大的拦阻是我们自己，
可能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己，
就最大拦阻合一的是我们自己，
最大的合一的拦阻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
我们有很多的坚持，
我们有很多的坚持，
我们有很多的任性，
有很多的任性，
但是我们的坚持和我们的任性，
但我们的坚持任性
却与真理无关，
但是跟真理是无关的，
我们往往在非真理的事情上很任性，
我们在非真理上面是很任性，
很持守，
非常之持守，
但是我们却不容易在真理上面任性和持守，
但是我们往往就不能够在真理上持守和任性，
而其实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
而且对我们信仰来讲，
我们最应该持守和任性的，
我们最应该持守和任性的，
是我们对神的话语，
就应该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了，
不是任性抗拒，那是任性要坚持持守，
不是任性抗拒，而是要任性去持守，
不要觉得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都知道当然时代不一样，
不要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任何的一个时代，时代再不一样，古旧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所定睛的，
这个时代无论再变成怎样，古代的这个十字架依然是我们应该持守定睛的，
我们对主的那种委身是不能够妥协的，
主的委身是不应该是妥协的，
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应该持守，
对神的话语都应该是持守，
就是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教会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 另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即使有很多的因素会拦阻我们合一，但是我们至少都知道合一是教会必须的。
虽然有很多的因素阻止我们的合一，但是合一是教会必须的，
是基督徒必须的，
是基督徒必须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文化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我们无能力去改变文化的差异，
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化解仇恨，
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化解仇恨，
我们更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去解决罪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够合一呢？
那怎样才可以合一呢？
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
合一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赦免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赦免，
圣经让我们看到原本远离神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如今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是没有指望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得赦免的人，是被耶稣基督是赦免
了。我们不是靠人的方法，
我们靠的不是人的方法，
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以与神亲近的，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与神亲近，
与神和好了，
与神和好了，
与人和睦了，
与人和睦了。
其实简单的来说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将自己交托给耶稣了，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有发生改变。
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了，我们的生命才开始发生改变。原本我们的文化
与神的文化因着罪的隔绝差异是很大的，
同神的文化因着罪的问题差异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说天离地有多远，我们与神就离得有多远。
我们可以说天离地有几远，我们同神就有那么远。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但现在就不同了。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同？
如今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
就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使我们因着耶稣与神亲近了，
使着我们与神亲近，
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被赦免了，我们的生命被塑造被改变了，
我们得赦免，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改变了。
像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我们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杰作，
就好像上次讲我们是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的，
是一个新的创造，
是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不一样了，
所以不一样。
这是我们能够得以改变，
这个就是得以，这个就是我们得以改变。
那么而且 不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被这个赦免了，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接纳了，
我们不单止在耶稣里面被改变，而且
什么样的事情使我们合一呢？
什么事情使我们合一呢？
其实不是靠血缘的关系，
不是靠血缘的关系，
也不是靠着组织的结构，
也都不是靠着组织的结构，
不是靠着利益的关系，
也都不是靠着利益的关系，
也不是靠共同的爱好，
也都不是靠着共同的爱好
啊，不是靠这些政治的理念，不是的，
也都不是靠着政治的理念，
对不对？当然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确实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合一了。
咁严格嚟讲，你都可以话，因为我哋血缘关系啊，令到我哋有所
什么血缘关系呢？
乜嘢血缘关系呢？
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系靠住耶稣基督嘅宝血。
但是我们今天的连接，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舅舅，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个伯父啊，就好像就或者你的表哥，我们就特别的合一在一起，不是的，不是这些因素。
咁今日我哋合一，唔系因为你系我嘅亲戚，我系你嘅表哥，系因为我哋有亲戚关系，所以合一。
使我们能够合一的一个基础，
使我们可以合一的一个基础，
就是因耶稣而建立的这种新生命的关系，
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建立的新生命的关系。
耶稣爱你吗？
耶稣爱你吗？
耶稣爱我吗？
耶稣爱我吗？
耶稣为你舍命吗？
耶稣为你舍命吗？
耶稣为我舍命吗？
耶稣为我舍命吗？
是的，都是
的，都是。
所以我们既然都是同蒙恩召的人，
我们都是一同蒙恩召的人，
我们一同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人，
我们是一同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
因为新生命的关系，我们应该本来就是合一的，
我们本身就应该合一。
那么这个新生命的关系体现在我们如今成为了神家里的一员，
体现了如今成为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互为肢体，
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互为肢体
啊，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
也并不是因为你没做什么，
也都不是因为你没做什么事，
单纯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宝血的洁净，
只是因为很单纯的一个理由，
因为十字架连接的恩典，
宝血的洁净，因为十字架的连接，
使我们这些罪人不仅一同被神赦免了，
使我们这种罪人一同被神赦免，
而且得蒙神的接纳，
还得蒙神的接纳、
啊、圣经说的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成为了圣洁的国度，
圣经说我们蒙神接纳，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合一的基础不是血缘关系，不是文化的一致，也不是生活的爱好相同，更加不是什么政治理念的相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文化一致，或者是爱好相同，或者是政治理念相同，
乃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完全的接纳，
而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神里面被神完全的接纳。
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
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
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合一的基础乃是主耶稣基督。
合一的基础乃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信他，
我们都信他，
我们都爱他，
我们都好爱他，
因为爱他的缘故，
因为爱他的缘故，
我们才能彼此相爱，
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其实耶稣在跟彼得的对话里面已经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了。
其实在耶稣对彼得的对话里面已经将这个奥秘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
耶稣就要他，耶稣知道他很快就要升天离开，
耶稣知道他很快就升天离开我们，
那他就把彼得叫来，
他就将彼得叫来，
他要把牧羊的责任交给彼得，
他将牧羊的责任交给彼得、
啊、不光是给他一个人了，是以他为首的这些门徒们，
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的门徒。
他问彼得什么问题？
他问彼得什么问题呢？
一个圣经测试啊，他问他三次类似的问题是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就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为什么耶稣没有问彼得说你爱我的羊吗？你爱我的羊吗？你爱我的羊？为什么也不这么问？
为什么耶稣不问彼得你爱我的羊吗？你爱我的羊吗？你爱我的羊吗？
这种问其实是毫无果效的，
因为问那个问题是毫无果效的，
因为耶稣深知道人性的本质，
因为耶稣深知人的人性和本质，
所以耶稣单刀直入，
所以耶稣单刀直入
问彼得说，
问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当彼得说斩钉截铁爱你爱的这个不得了了哈，我忘了那个成语怎么讲了，五体投地了哈。
当彼得斩钉截铁对耶稣说我爱你爱到你不得了，
然后耶稣才说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先至讲咁你牧养我的羊吧，
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真心的爱耶稣的时候，我们才会爱耶稣所爱的，
因为耶稣知道只有我们爱耶稣爱到好真才会爱耶稣爱的人。
有句成语怎么讲的？
有句成语这样讲，
想到没有？爱屋及乌，爱屋及乌，
爱屋及乌。
耶稣讲话从来 不浪费时间的，
耶稣讲说话从来不浪费时间，
耶稣做事情也不会绕弯的，
耶稣做事情都不会绕个弯。
他跟彼得说你爱我，如果你爱我你才会爱我的羊，
耶稣对彼得讲因为你爱我你才会爱我的羊，
因为他知道彼得如果用人的血气来讲他 不会持续的爱那些羊的，
因为以人的本质来讲彼得是不会去持续去爱耶稣的羊，
因为这些羊太不可爱了，也有可爱的
羊群当中可能都有些比较可爱的羊，
也有不可爱的，
也都有不可爱的羊，
羊群当中有不同的文化，
羊群当中也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在一起就是碰撞，
不同文化在一起就有很多的碰撞、
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随便举个例子纯属巧合，
可能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广东人，有台湾人， 有外省人， 有北方人，
可能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广东人，有台湾人，有外省人，
那我们中午又有爱宴，
中午也都有爱宴，
那吃什么？
吃什么呢、
啊、如果你要没有一种接纳包容的话，那就、没几天就可能吵起来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接纳和包容的话呢，可能没几天呢就会吵起来了。
广东人做菜都很清淡，
广东人做菜是很清淡，
北方人吃菜口重，
比北方人吃的，
如果你要碰到四川湖南的弟兄姐妹还加点辣子，
如果碰着湖南四川那一带的人呢，食物当中一定会加点辣子，
广东人受不了，
广东人就顶不住，
很容易就吵起来了，
很容易就会因为，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隔阂。人凭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合一的，
所以靠着人的人品呢是永远没办法合一，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基础，
回到我们的基础，
当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心的爱耶稣的，
当我们每个人都真心去爱基督的时候，
那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才会达成，
这样在教会的合一才有可能达成。
因为爱主的缘故，
因为爱主的缘故，
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的彼此接纳、彼此赦免、彼此体谅、彼此了解、彼此认同，
才可以做到我们彼此接纳、彼此体谅、彼此是认同。
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的话，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本我老我的这种的个性，很难合一的，怎么可能合一呢？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凭着我们自己自身的血气是不可能合一。
所以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这么讲，
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说，
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
可能你跟对方有很多的不一样，
可能你跟对方有很多的不相同，
但是你可不可以看在耶稣老人家的面子上，
你可不可以看在耶稣基督老人家的面上，
爱耶稣的羊，
爱耶稣的羊，
这是一个秘诀，
这个就是一个秘诀。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当然就要效法耶稣，
当然我们就要效法耶稣。
所谓既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就应当在新的规则下面生活，
就应当在新的规则里面。
那么在这里讲到所谓新的规则，不是一个死板的律法，
这里讲新规则不是一个死板的律法，
乃是耶稣所展现出来那种活泼的生命的模式，
乃是耶稣所展示出来的一个活泼生命模式。
在十五节那里说，我们应当是新人，而且是一同成为一个新人。
在十五节这样讲，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而且是一同成为一个新人。
其实有一个翻译我觉得可能更准确一点，就是翻译成一个新的人类。
另外一个翻译更加准确，就是翻译成一个新人类。
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新的人类，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新人类。
正如上次我们提到第十节说，我们是神在耶稣里新的创造，
就好像十节这样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
那么这类的人有一个特点，
那这类人有一个新的特点，
他们被称为小基督，
他们被称为小基督，
就是那些效法基督的人，
就是那些效法基督的人，
就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了，
就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
就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们，我就举例子，我们带这些团出去的时候，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带一些团出去的时候，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收获，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收获，
但至少每一次都会有一样的事情让我们 很高兴的，
而且每一次都有同样的事情，
不是
我
们故意 要展现出来的，好像我们很自然的，
不是我们故意展示出来，而是很自然的，
就让我们看到说，见证说我们是一群新的人类，
就是见证了我们一群新人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咁点解我咁讲咧？
我们无论是在像我们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去土耳其的那个，
无论系四月份去土耳其跨文化，
那么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当然是土耳其人，是个穆斯林。
帮我哋开车嘅系穆斯林人。
我们的导游也是本地的，也是穆斯林。
我哋嘅导游亦都系本地人。
当然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咁当然佢哋知道我哋系基督徒。
然后在路程过半的时候，
喺路程过半嘅时候。
那有一天，这个导游忽然间，那个司机跟他讲土耳其语。
咁嗰个司机就同一个人讲土耳其，
跟这个导游讲土耳其语，我们听不懂嘛。
个司机同导游讲土耳其语，
但那个导游会讲普通话。
咁个导游咧识讲国语喎。
所以他就跟我们，他就说，他说刚才司机跟我讲，说可不可以请你们能够再唱一唱你们常常唱的歌。他说很喜欢听你们的歌，他说虽然听不懂，但他觉得很高兴。
那么导游就同个团友，同一群团友讲，刚才司机同我讲，希望大家可以再唱一唱头先。
然后这个司机又讲了一句话。
咁司机又讲一句话。
就让当然是那个导游翻译给我们的。
亦都系导游翻译俾我哋知。
他说这个司机说他这司机大叔，他说很喜欢我们这个团队。
那个司机话。 他很喜欢我们这个团队。
他说你们跟别的团队真的不一样。
他说你们跟别的团队不一样。
他说其中一个就是他说我拉了你们大概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大概七八天的时间在那个大巴上面啊，就是已经有七八天的旅行了。
那这个司机已经跟大家服务了七八日了。
他说我每一天结束以后我都觉得我的车好像没有坐过人。
我每一天结束的时候都觉得我那部车好像没坐过人。
说明什么？说明很干净。
那说明车上面是很干净。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而已啊。
对我们团友来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习惯。
而且我每个人上车下车见到他都会谢谢他。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上车下车都会多谢他。
跟他讲早安。
跟他讲早晨。
Good night then。
即晚安。
土耳其语。
用土耳其语。
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司机说你们跟大家不同。
那我们马上就问我说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马上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
司机说。
司机说。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展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小的事情。
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哦，我们真的是一个新人类。
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是真的一个新
人类。五月份我们去这个刚刚回来的这个华夏之旅也是这样的。
我们五月份去的华夏之旅也都是这样。
也是司机 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很累了。
有一天我们都很累了。
那天从广州开到惠州那个路程大概有三个小时。
那那天是由广州揸到去惠州路上有三个钟头。
那那个司机 他当然不需要翻译因为他讲普通话我们听得懂。
那我司机是讲普通话那我们听得明白。
他说哎，你们能不能再唱你们的诗歌。
那司机问你们可不可以再唱一次你们的诗歌呢。
那我说你很喜欢听吗。他说我很喜欢听。
我就问他了。你好中意听咩？个司机就话系啊，我好中意。
后来我就跟弟兄姐妹，我看到后面大部分都睡着了。我说我们醒一醒，醒一醒。我说为了让司机不睡着，我们给他唱歌。
咁我嘅团友好多都瞓着啦，咁我就马上叫啲团友大家醒一醒，我哋为呢个司机唱歌，
然后那个导游到就特别的，到我们要结束的那一天，导游特别的要求我们。
咁喺旅程。要结束的那一天
他说你能不能够再为我们唱两首歌
导游就要求这个团队再唱一唱那首诗歌、
就是、我们在路上唱的其中两首一首叫耶和华的心
那就是我们在路途上唱的两首诗歌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这首歌另外还有一首歌叫宝贵的十字架
另外一首歌就是宝贵的十字架
哇他 唱完以后他说宝贵十字架他说你最后第二首能不能再唱一次哦、我说好啊他说 我要把它录下来
唱完之后这个司机再问可不可以再唱多一次第二首呢你唱的时候、
这个、
我希望可以录下来
那么后来唱完了我们要已经这个团已经要结束了
那当我们唱完而这个团都要结束了
他说你能不能够把那个宝贵的十字架的歌词给我
那我司机就问你可不可以将这个宝贵十字架的歌词给我、
啊、当然我们路上有跟他传福音了
当然路上都有同他传福音
他是一个拜拜的迷信的但是我看到他的心已经敞开了
那他一个迷信的有拜其他的宗教的但是路途上看到他的心
但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
那他两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证
因为他们是专业做旅行社的
他们是专业做旅行社的
他 每天 都接团每个月不知道带多少个团
他每天都接团一年都不知道接了多少团
但他们说了一句话跟我四月份听到的那个话一样的
他们只是说了一句说话而这句说话跟我在四月份所听到是一样的
他说我发现你们这群人跟你们这一团跟别的团不一样
就是我们发觉你们这一团跟其他的团不同
我们自己没有觉得不一样但他们就觉得很不一样
我们自己反而没有觉得不同但是他们有经验的就知道有不同
当我们活出了这样的一种对我们来讲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的时候
当我们活出这种很自然生命流露的时候
那么当别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别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回答一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
我们只是需要回答一个很简单的说话
当别人说哎呀你跟别人都不一样啊
那对人家说你跟其他人不同、
啊、你说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啊，但我希望那是好的见证啊
那当然我希望大家活出一个好的见证、
啊、你要坏的见证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认啊
咁当你如果活出嘅一个坏嘅见证，就请你唔好咁讲。
我想你懂我的意思的。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去被改变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一样呢？就因为
我们是一个新的人类，
不断被改变，
我们是新的人类。
人类
当我们的个体与耶稣的文化融合的时候，
当我们的个体受到与各种的文化影响的时候，
不仅我们与耶稣合一了，
我们受到基督文化的影响的时候，就与基督合一了。
不仅我们与基督合一，而且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就实现了。
不单止与基督合一，而且是彼此合一的这个理念就实现了。
我们自己看自己不准的，
我们自己看自己不准，
外人看我们是最准的，
外人看我们是最准的。
其实每一团那么多弟兄姐妹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有讲广东话的，有讲国语的，有的还有 ABC 这次跟我们去，我说奇怪他都听不懂怎么办啊？那还好我们有人帮他翻译，私底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
咁我哋呢一团出外嘅，有讲广东话嘅，有讲国语嘅，仲有一个喺美国长大系讲英文嘅。
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大的差异的，
本身就唔同，有文化上嘅差异，
而且饮食习惯也有啲不一样的，
而且饮食习惯都唔同。
啊，像有个老华侨，他一天到晚要吃，我要叫要问要不鸡笼啊，鸡笼啊，就是那个开平话是一种点心的名字，鸡笼鸡笼鸡笼啊。那种点心，可能我们这饮茶也有的这种东西，那别的人就不想吃啊。
咁团入边仲有一个系开平人，咁佢成日都食嘢嘅时候就要改用改用，咁嗰改用就系开平话入边讲嘅点心，但其他嘢佢都唔想食。
我们虽然都还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有很多的不同。
我想表达嘅就系我哋系有好多嘅不相同。
但是当我们都真心爱耶稣的时候，
但当大家真心爱耶稣嘅时候，
别人看我们。
别人看我们
依然是一个合一的团体，
依然是一个合一的团队。
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啊，
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我们只要每个人都是真心的爱耶稣，
但当每一个人都真心爱耶稣，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
而当我们这个合一的团体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合一的团队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文化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文化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这个社会，
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影响这个社会，
而不是让这个社会的文化来影响我们，
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去影响我们。
啊，现在很多的讲员都在讲，哦，说这个现在教会 很软弱，很弱小。
有很多的讲员讲现在的教会很软弱，很弱小。
我们讲到很多的教会被世界的文化所影响。
我们讲到很多的教会被世界的文化所影响。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没有把基督的文化活出来。
原因就是我们这些没被耶稣基督蒙召的人没有将基督文化好好活出来。
以弗所书一个中心的信息的主题就是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以弗所书有句名言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相称。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结论，基督徒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耶稣的人基督徒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好，最后我们来看教会合一的实行。
我们再来看看教会合一的实行。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经文这么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你看到没有？其实在这里面很关键一点，原来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一开始就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合一就存在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建造合一，我们要做的是持守，竭力持守。
从这段经文看到，其实这个合一从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合一不是要去制造这个合一，而是持守去合一。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在基督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没有把它守住。 要保守它，要保守这个合一竭力。
在耶稣基督入面，我们本身就应该要合一，但很多时候各种原因，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说，有人
保守，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咁圣经亦都有讲，如果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持守在耶稣里面与神的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整体的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整体合一的时候，
其实是从个体开始的，
是其实从个体开始，
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
是从我们自己开始。
一个真正与神和好的人，
一个真正与神和好的人，
应当是与人和好的，
应该是与人和好，
合一就不难实现了。
如此的时候，合一就是变得不难了。
主给我们的命令很清楚，
主给我们的命令很清楚，
对不对？我们讲有大使命和大诫命嘛，
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和大诫命。
第一是爱神，
第一是爱神，
然后你才到彼此相爱，
你才能够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真正去爱主的话，
如果你内心没有真正去爱主的话，
谈不上彼此相爱，
就谈不上彼此相爱了。
那不打起来就不错了，
我们不打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是不是要明白主耶稣，主耶稣的话非常的精简，
所以主耶稣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线路非常的清晰，
这个宗旨是非常思路是非常之清晰。
我们要先爱神，我们才能爱人，
我们要先爱神才可以爱人，
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才能与人和好，
我们先与神和好才可以与人和好。
先后次序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都是那句话，
看在主耶稣他老人家的份上，
看在主耶稣基督他老人家的份上，
我可以接纳很多的不同，
我可以接纳你的不同，
我可以赦免很多亏欠我的人，
我可以赦免很多亏欠我的人，
甚至我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
甚至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
不是因为我，
也都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主耶稣的关系，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因为耶稣爱我为我舍命，
因为耶稣爱我为我舍命，
如此这样一个爱激励我，
就让这个爱激励我，
让我们能够竭力的保守在主里面的和睦，
让我们竭力保守在主里面的合一，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而且我们要持守在耶稣里合一的心，
而且我们要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心。
与神和好的人，
与神和好的人，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
其实这些圣经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就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
要成为合一的人，必须先有一个合一的心，
要成为合一的人必须要有，
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心来去和睦，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合一的心去和睦呢？
我们有这个一个心智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合一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像以弗所书四章所讲的，
当我们有这个合一心智的时候，才可以好像这个以弗所书四章这么讲，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
竭力，
通俗的讲，
通俗来讲，
就是用尽你吃奶的力气，
就是用尽你吃奶的力气。
再通俗一点来讲，
再通俗来讲，
就是玩命的持守，
就是
Boatman、
Boatman
的事情，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这个不是一个选项，
这个不是一个选项，
这其实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
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心，
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心。
你有心要成为合一的人吗？
你有没有心成为合一的人呢？
先，我们先不讲大道理，
我们先不来讲大道理，
先从最基本的做起，
从最基本的做起，
我们去学习接纳和欣赏不同的文化，
我们去学习接纳和欣赏不同的文化，
然后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和欣赏，
也都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和欣赏，
要彼此的尊重，
要彼此的尊重。
北方人都很喜欢吃蒜，
北方人很喜欢吃
生蒜，我讲的是生蒜，
新酸的酸，
生酸，
生
的蒜头，
生的蒜头。
南方人大概不太吃生蒜的，对不对？
南方人就不会吃生的蒜头。
南方人是不是饺子？是不是水饺？饺子、水饺。
南方人都可能会吃水饺，
偶尔也会吃，但你吃水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吃生蒜，对不对？
但你吃水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吃生的蒜。
北方人要吃水饺的话，一定要配上生蒜。
北方人吃水饺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生的蒜头。
那怎么办？
咁点呢？
我和我太太就是，她是南方人。
我就同我太太去学习呢样嘢。
我原籍是北方人。
我原籍系北方人。
在南方长大。
但我在 南方长大，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北方的饮食习惯，
但我还有流传住北方的饮食习惯。
那么这些年慢慢慢慢我发现有改善了，
这几年就慢慢慢慢就有改变了。
因为我每次吃了一些蒜以后，我太太说你吃生蒜立了规矩晚上就睡客厅
因为太太说你吃生蒜之后呢口气很大，夜晚你就睡客厅。
后来我告诉她一个秘诀，
后来我就跟她说一个，
我说怎么样可以接纳呢？
他说问他怎样可以接纳我呢？
他说我想接纳，不过你一闻到那个味就是受不了。
他说我都很想接纳你，但一闻到那个味就受不住了。
那我说你怎么样能够不太闻得到呢？
那我就问怎样可以闻到呢？
你可能想把鼻子堵起来，那不行啊，那 对身体不好的。
将你个鼻子
很简单的方法
都不得，很简单的方法。
你要想闻不到我的蒜味呢，你也吃一口。
咁我就话，如果你想闻到我嘅蒜味咧，你都食一口。
啊，他后来也真的这样尝试了。
咁佢后屘亦都咁样去尝试。
那我们就相安无事了。
咁我哋从此就相安无事。
那当然，我也要控制，不要一天到晚吃那么多生蒜啦。
咁当然，我都系奉勉大家，唔好一天到晚都食咁多生蒜。
学习彼此的接纳。
学习彼此嘅接纳。
和欣赏。
同欣赏。
彼此的尊重。
彼此嘅尊重。
不要忘记，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因为耶稣基督。
不要忘记我们的合一的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
耶稣都没挑他们的毛病，
耶稣都没有挑那么多毛病，
那我们凭什么去挑别人的毛病？
那我们就凭什么去挑人家的毛病呢？
持守在耶稣里面彼此的相爱，
持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
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在教会当中是一个和睦的人。
一个真正在耶稣里面的人，在教会是一个和睦的人，
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
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不难，
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不难，
难的是要成为一个因着耶稣而愿意放下自我中心的人。
难的就是愿意因着耶稣基督放下自我中心的人。
谁没有自己的个性呢？
谁没有自己的个性呢？
谁没有自己的喜好呢？
谁没有自己的喜好呢？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
但都翻翻去。
如果我们的生命个体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很好的建造的话，
如果我们的生命和个体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好好的建造，
凡事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凡事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和睦就容易了。
那 和睦就变得很容易了。
那当我们委身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自我的中心了。
那我们就是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是那么容易自我中心了。
所以盼望我们的一举一动，
盼望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言一行，
都是推动和实行在耶稣里的合一，
都是推动和实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当我们真心来爱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来爱耶稣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能够持守在耶稣里的彼此的相爱，
我们才可以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都知道合一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合一的重要性，
我们也知道神欢喜我们合一，
我们都知道神是欢喜我们合一。
唯有撒旦惧怕众圣徒的合一，
唯有撒旦是惧怕众圣徒的合一，
所以他们做了许多破坏和搅扰，
所以撒旦做了很多破坏和搅扰。
所以教会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成为历代的挑战，
所以教会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成为了历代的挑战。
当我们翻看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过程，
当你翻开教会发展历史过程，
当我们在的一些以前教堂的老教堂的废墟的面前，
当我们站在一些老教堂废墟的面前，
有很多的感受，
会有很多的感触
和思想
同思想。
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坚持那些非真理的东西。
我哋太容易去坚持嗰啲非真理嘅事。
反而我们对真理不太持守。
反而我哋喺真理上不太。
我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
就发觉点解会咁样咧？
在非真理的上面持守任性，能够满足我们的自我中心。
因为喺非真理上边坚持任性，可以满足我哋嘅自我中心，
体现我们自我的价值。
你都可以体现自我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持守，
但如果我哋喺圣经真理上持守，
我们会付上很多的代价。
我哋会付上好多嘅代价。
所以我们的本性。
所以我们的本性
让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让你行向另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却不应该这样，
但你信主的人不应该这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能够把责任都推给撒旦，
我们不可以将责任都推给撒旦，
以免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
去逃避我们自身的责任。
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种毛病。
我发觉好多时我哋叫做基督徒都犯下好多毛病。
啊，好像我跟你们也讲过，开玩笑讲过，我说我这个未来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想写一本书，写两本书。
我开玩笑咁讲过，我未来希望写两本书。
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我都想好了。
咁其中一本书嘅书名我都谂好啦。
叫做《撒旦的委屈》。
就系撒旦嘅委屈。
啊，什么都推给他。
因为我哋将乜嘢罪都推俾佢。
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啊。
咁的确亦都系咁。
我们不能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自身的责任。
因为合一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透过基督徒实行出来的。
因为合一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透过基督徒实现出来。
我们不是木偶。
我们不是木。
神不是木偶。
我们不是木偶。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责任。
我们有自身的责任。
大使命不是一个口号。
但使命
也需要我们的责任实行出来，
也都需要我们有责任将它实现出来。
所以我说合一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但是却是透过基督徒实行出来的。
所以我刚才说合一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透过基督徒实行出来，
是在基督徒的生命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见证出来的。
你透过基督徒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所以当我们向人宣扬、哦、你们要和睦，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给他们彰显的不只是神的话语这些字句而已。
所以当我们劝别人要和睦合一的时候，彰显的不是只是圣经里面的字句而已。
我发现最大的感染力是什么？
我发现最大的感染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活出来的那种见证，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活出来做见证。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文化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优越感的膨胀，
优越感的膨胀，
罪的捆绑，
罪的捆绑，
成为了教会合一的拦阻，
成为教会合一的拦阻。
然而基督徒应当先融入到耶稣的生命里面，
而作为基督徒应该先融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
并且在耶稣的真理当中成为一体，
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当中成为一体，
包括在新的生活的方式，
包括在新的生活方式，
思维的模式，
思维的模式，
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
性格表现等等，
性格表现等等。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没什么是不可以被改变的。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被主来改变，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被主去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就是兄弟姊妹们，
让我们能够立定这样一个心智，
所以让我们立定在你的心智，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下，
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
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无论在任何处境当中，
我们立一个心智，
我们另一个心智，
凡是有损于教会和弟兄姐妹之间合一的事情，
凡有损于教会合一的事情，
我们不想，
我们不讲，
不说，
不讲，
不摸，
不摸，
我们也不做，
也都不做。
如果我们能立定这样一个心智，
如果我们立定这样的心智，
是蒙神喜悦的，
是蒙神所喜悦的。
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所说的，
就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极力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竭力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来祷告，
用你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这样的一段话语，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赐下这样一段话语，
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被你塑造，
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地被你塑造。
我们都知道教会合一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教会合一的重要，
但是我们也看到合一的艰难，
但我们都看到合一的艰难。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 再次的被你来提醒，
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被你提醒，
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先建立我们与主的关系，
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先建立这个合一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爱主更多，
让我们爱主更多，
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
让我们爱主更深，
以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
以致我们再次彼此相爱，
彼此宽容，
彼此宽容，
彼此赦免，
彼此赦免，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让我们在诸多的不同当中，
让我们在诸多不同当中，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持守你所喜悦的合一，
我们能够持守你所喜悦的合一，
也帮助我们立定这样一个心志，
你都帮助我们必定在你的心智，
凡有损于教会和弟兄姐妹之间合一的事情，
凡有损教会和弟兄姊妹之间合一的事情，
让我们不想，
让我们不想，
不说，
不说，
不摸，
不摸，
也不做，
你都不做，
让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让我们竭力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让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
让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人，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立定如此心智的人，
赐福给每一位聆听你说话并且是坚定持守你说话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